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薄饼祈祷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在店里，且在家中薄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约在午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传开了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何能荣耀尊贵全能的主，主啊，你是得胜的主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仰望你，呼求你的名，我们必要经历你的得胜，主啊，你的降临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能够领受你的话语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从上个礼拜天下午，我们教会开始了一个很特别的聚会。是什么聚会？我们来说这个名字，国度复兴特会。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负担，透过这个聚会带来整个大湾区众教会的复兴，带来我们个人灵命的复兴。但是究竟我们需要在哪几方面得着复兴，好让我们在这样的复兴当中能够得胜仇敌，能够让神的国度扩展，经历福音的大丰收。弟兄姊妹，记得当大卫攻击哥利亚这个仇敌，大卫是用了5颗光滑的石子，用这5个石子做得胜仇敌，得胜哥利亚，带来以色列的一个复兴。所以同样今天我们要从5方面5颗复兴的石子来看，我们需要在哪几方面得着复兴，好让我们在这5方面的复兴当中，我们能经历到神的全能，经历到福音的广传。所以第一方面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你发现提到什么？门徒他们祷告，他们恒切的祷告，特别在使徒行传第1章14节描写他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，结果经历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浇灌。然后在2章42节跟46节描写初代的教会，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，他们祈祷，他们赞美神，主就把得救的人数怎么样，天天加给他们。使徒行传12章，当彼得被囚在监牢里面，教会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切切的祷告。这个彼得非常奇妙的经历天使的拯救，因着教会的祷告，祷告的复兴。祷告是何等的有能力，因为在诗篇22篇应许神用以色列的赞美跟祷告做什么？做宝座。当我们赞美神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宝座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，提到保罗跟希拉被监囚在监牢里面，但是他们在半夜他们做什么？他们祷告赞美神。这个真的经历到神的宝座、神的能力降临在这个监牢当中。圣经刚才怎么说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大地震，监牢的根基被震动，监狱的门被震开，锁链也被震落。保罗希拉得着了释放， 不但是得的释放，连那个官管他们的这个禁足的族长，他也全家得救。所以让我们看到祷告赞美的福星是何等的重要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得着迦南美地，他们第一个的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城？耶利哥城。假如这个耶利哥城拿不下，他们别的仗打不下去。他们如何得着这个耶利哥城？他们一天围绕这个耶利哥城一圈，这个祭司抬着约柜带领着百姓，然后到了第七天，神要他们大声的呼喊吹角，在赞美神。就在这个呼喊赞美当中，这个耶利哥城就什么倒塌了。神就借着他们的赞美跟祷告得胜了一切的仇敌。所以我们需要得着祷告的复兴。在历代记上25章描写到大卫的帐幕里面有24班的诗班，每一班的诗班有12人，总共多少人？288人。每一班的诗班12个人负责一个小时，所以一天24小时他们在神的会幕当中，他们坐在那边赞美，在那边祷告。荣耀的神的同在。所以在大卫作王的年代当中，经历到神用大卫胜过一切的仇敌，享受国度最大的太平。因着在他们当中有24小时的情义炉的敬拜，在敬拜赞美当中带下神的同在，神的能力。而这样一个24小时的敬拜赞美祷告，除了在大卫的帐幕，大卫作王那段的时间有，后来就停止了。但是很奇妙，神在18世纪感动了一群在欧洲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叫做莫拉维弟兄。你们听过 Moravian 这个弟兄会？神就感动他们在1727年开始了这样一个的24小时的守望的祷告。他们分开两批的弟兄姐妹，一批弟兄24个人，一批姐妹24个人，分别在两个房子，他们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就负责一小时，他们就24小时守望祷告，为到神的国度，为到这个宣教，为到福音的复兴来祷告。他们祷告了多少年？100年。神用他们忠心的祷告带来了19世纪宣教的大复兴。单单他们这个团体，一个很小的团体，在一个很小的乡村里面，但是在短短25年里面，你知道在他们当中差派了多少宣教士？100多位的宣教士到不同世界的国家。而且神跟借着他们的祷告，很奇妙的就让莫拉维的弟兄呢帮助了约翰卫斯理，让他清楚重生得救，得着了约翰卫斯理。然后神借着约翰卫斯理带下英国的大复兴。神用他们的祷告没有落空，100年忠心的守望祷告。所以感谢神，神要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复兴的工作。神也感动我们，现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早上在这里有什么情义炉的祷告跟敬拜。我们更盼望在每一个的晚上，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六每一个晚上，我们都能够有家庭的祷告殿。所以梁牧师在联络当中盼望能够有一些家庭在教会附近的，他们有这个负担，能够每一个晚上我们都有祷告。弟兄姊妹有空有负担就可以到就近的这个家庭能够有祷告。 我们盼望经历祷告的复兴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复兴是什么？爱的复兴。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。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共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薄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看到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何等真实的彼此相爱，爱到一个什么地步？哇，凡物共用，卖了他们的田产家业，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他们是真正的共产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口号。他们充满了神的爱，他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，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样，不分彼此。他们有真实爱的分享，自己的家业愿意捐给教会，让教会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的爱是何等的真实，能够有爱的分享，而且有爱的同心。他们同心合一的横切的在店里面，在家中聚会。爱的同心是何等的重要，沿着他们的爱的分享，爱的同心，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梁牧师在我们当中常常教导我们，提到什么是攻打仇敌最有能力的武器，记得吗？我们一起来说，爱与合一。的确，我们需要有初代教会这样的爱的复兴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。特别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意向，要做国度复兴的特会，仇敌特别会攻击我们，但是我们站立得非常稳，因为我们知道攻打仇敌最有效的武器是什么。我们再来说一遍，爱与合一。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的教会不能相爱，不能合一？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过去也经历很多的难处，遇到各样的风风雨雨，各样的难题，为什么教会常常不能够爱跟合一？你知道那个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吗？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雅各在第四章十一节，都提到同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因着这个问题，教会很难合一。翻得圣经吗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到什么？耶稣说不要彼此论断。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不能合一，不能相爱？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个论断的光景里面。什么叫论断？论断乃是你常常照着你心里的律法跟想法去看别的弟兄姊妹。当别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做法跟你的心中的律法跟想法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怎么开始论断。论断这个字在圣经原文里面是个很严重的字，在原文是 criminal， 是 judge。 你就好像站在一个法官高高在上的位置，用你心中的律法想法去审判、定罪、弃绝，甚至批评你的弟兄姊妹。今天很多教会就是因着这样一个事情，就不能彼此相爱，甚至教会分裂。所以其实教会不能相爱，不能够合一，不是什么大的问题，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。耶稣在马太福音、在路加福音、保罗在罗马书、雅各在雅各书一再提醒这样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对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标准，对有色的律法，觉得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想。不但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家中，为什么那么多的夫妻他们本来是彼此相爱的，到最后变成怨偶，变成离婚？其实你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？论断律法。 当你的配偶他的想法他的做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跟你心中的律法的标准达不到的时候，就彼此的埋怨，彼此的要求，彼此的攻击，到最后没有办法相处。所以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能够操练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的什么舍己，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个方法，胜过一切的审判论断跟定罪。因为这一切的审判论断定罪是你里面的律法，里面的固执，里面的想法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所以要我们常常操练，真的是愿意舍己，放下自己心中的律法跟想法，好不好？跟隔壁的说，放下心中的律法跟想法，你就平安喜乐了。哈利路亚！放下你心中的律法跟想法，这个律法跟想法不是去要求别人的，是什么？要求自己的，是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愿意放下，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心中的律法跟想法，能够无条件的去接纳对方，好像神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教会就能够什么？爱与合一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很多宗教的灵，很多宗教的传统，很多宗教的定罪，很多宗教的律法，但是让我们今天真的愿意放下这一切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能够彼此合一，也是最高的律法。让我们一同来说，爱是最高的律法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彼此的接纳，不在彼此的要求，彼此的定罪，彼此的审判。哈利路亚。这是第二方面我们所要得着的爱的福行。第三方面，我们来看这四段的经文，我们一同来读。门徒越添了3000人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的话来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自民的官和长老啊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特别在第二章23节，让我们看到门徒们、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这是第三方面我们要得着的福气，求神的神迹奇事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彼得就在圣殿的门口每门看到一个瘸腿的坐在那边讨饭，彼得怎么说？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纳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。这个瘸腿的就起来行走了。初代的教会为什么能够爆炸性的增长？因为他们得着了神迹奇事的福行。我们真的今天求神能够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特别在我们国度的福星聚会当中，能够每一次都能够有一件明显的神迹，让人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，又真又活的。我还记得林院长对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勉励，他特别提醒我们毕业班的同学，他说，求神怜悯你们，将来在牧会的时候，求神让你们的牧养的教会最少一年有一件大神迹，癌症得医治更荣耀。他没有对我们没有太大的信心，只说一年有一件大神迹。但是我们要求神每个礼拜，哈利路亚，每个礼拜在我们聚会当中都有一件明显的大神迹。哈利路亚，要我有这样的信心。初代的教会他们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同样今天我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。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祷告，神啊，让你的神迹奇事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，让你的神迹奇事彰显在我的家中，我的公司，我的事业， 我们要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，好让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，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。我在湾区差不多从1989年到这边，我真的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渴望，因为看到很多的教会对很有恩赐来传讲，但是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初代教会这样的神迹奇事。无论过去我参加很多甚至灵恩的教会，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明显。我们真的求神在神迹奇事这方面来复兴我们，让我们的代祷团队，让我们 的祷告真的常常向神求神啊，让你的神迹奇事能够恢复在你的教会国度当中，让你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。 Amen。 第四方面的复兴，我们需要得着家庭聚会的复兴。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46节，看到初代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哪里聚会，他们在家中薄饼聚会，当然也在店里面，但是主后70年这个店还有没有啊？毁了。从主后70年他们原来是在店中有敬拜，有这种团体的赞美，但是真正的聚会教导团契薄饼是在家中。在初代教会主后300年里面，教会大复兴，教会增长到一个地步，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。他们的聚会不是在店里，乃是在每个家庭里面。一直到主后313年，君士坦丁王宣布政教合一，而且为基督教建立大的 cathedral，然后教会的聚会才迁到这种殿里面的大教堂里面，然后慢慢家庭聚会就减少了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转变之后，教会就走下坡了，因为在一个大的殿堂里面，大家只是在那边聚会，很少彼此什么交接团契交通，彼此相爱。但是神接着家庭聚会能够带来教会的大复兴，不但我们在初代的教会300年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增长，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教会，特别在文革的时期没有公开的教堂，但是教会却在每个家庭当中迅速的增长。为什么在家庭聚会当中能够带来这样一个福音的大爆炸？因为只有在家庭的聚会里面才真正的落实圣徒皆祭司。我们一同来说，圣徒皆祭司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你坐在我们当中，你是一个祭司，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但是假如只有礼拜天的聚会，好像我们只是让牧者们在那边讲道服侍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也要服侍。神透过每一个家庭小组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小组里面可以做什么？先知讲道。实在单单靠礼拜天，单单我们几位牧者排讲道，有时都排不过来。我们感谢神，牧者越来越多，有些牧者可能两个月才讲到一次道，然后我是主任牧师，没有办法一个月就多讲一点，讲两次啊。但是我也希望啊，能够我们可以更一分。的确单单礼拜天是不够的，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小组，每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长就是个小牧人，他都操练牧养的恩赐，然后每个弟兄姊妹在查经当中都可以什么做先知讲道，甚至你还可以来学习带领查经，每个弟兄姊妹都会在小组里面分享你的见证。我们上礼拜五在贤玉姐妹的小组当中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分享，我真的是好享受啊！不单我们的组长带得很好，还有弟兄姊妹的见证。我第一次听到戴姐妹，她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在， 讲到他的得救见证，他如何受逼迫，如何站稳在他的信仰的那个岗位上。哇，神怎么祝福他，帮助他，真的很感动。假如在大崇拜当中，我们时间环境不许可，但是在小组里面，我们可以操练能够为神做见证，可以操练做先知讲道，甚至我们在小组里面，我们还有服侍的时间，我们有服侍的团队，在每一个小组里面有不同的恩赐，有知识的言语，有异病的恩赐，都可以在那个小组里面操练。所以神透过小组家庭聚会，真正让我们落实圣徒阶级式，每个人都在小组里面侍奉，在小组里面操练，在小组里面成长。第二，唯有借着小组才能够真正落实彼此相爱。在小组里面可以很真实的交通，彼此认识，有团契，有带导，甚至有生活上的交往跟接触。所以我在要求小组不单只是礼拜五安排有这种小组查经聚会，也能够安排一些康乐活动，一起去郊游、钓鱼、打球，甚至养茶。我们本来就是弟兄姊妹，可以透过小组的这种的动力，我们可以连结在一起啊。特别王牧师很喜欢养茶，你要我一定会去啊。所以让我们透过小组，我们真的能够很真实的有这样的管道，把我们的爱流露出来。因为单单礼拜天我们是一个 celebration， 是一个敬拜啊，我们彼此团契的时间很有限，但是透过小组我们能够真正的落实彼此相爱。第三，透过小组真正落实有效的去传福音。因为你发现今天我们要邀请一个朋友或是慕道友来到教会很不容易，他们好像有点害怕感，哇，来到这个教会那么多人，那么多的礼仪啊，好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种的环境跟文化，不太容易，不太敢来教堂。但假如邀他到小组，到你的家里面请他吃饭啊，吃完饭我们会唱一下诗歌，虽然他有点被骗的感觉，但是他也甘愿，因为他吃饱了。我们很容易邀请人来家庭里面来吃饭、来聚餐、来分享见证，唱唱诗歌、卡拉 OK， 他们愿意。但是你要带他来教会啊，大礼拜，他有点怕怕的。所以透过小组是最有效落实传福音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我们真的是凭信心。虽然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，这些小组长在哪里，这些能够开放的家庭在哪里，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意向，我们要走小组教会的路线。否则我们在当中那么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，有那么多毕业的神学生，你们在哪里先知讲道，站讲台要排到几年后，但是在小组马上田姐妹就可以分享了啊，贤玉姐妹也是神学生，她现在做小组长了。江家是我们第一组的小组长，她也可以教导了，可以分享。每个人都有机会，都能够把我们的恩赐能够操练，能够发挥。所以求神来祝福我们小组的聚会。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，你住在圣侯塞的，有没有参加你的小组跟小家？假如还没有参加，表示你还没有真正过到教会的生活，你还是个孤儿，还是在外面流浪。所以你一定要快点找宋牧师，找到你的小家，看一看你是住在什么地方，靠近什么小组，或者你喜欢哪个小组。我们都很自由啊，我们不是好像军队的规定你一定要在第一组第二组，有些你特别的感动，我们也很尊重啊。神可以让你很自由的在不同的小组，甚至你可以在发展第十组第五组啊，特别我们教会在东边了、在这个 Milpitas 附近 Berryasa， 其实那边也应该可以有一组啊。然后我们都可以在就近的地方，可以在这个小家里面学习侍奉，能够彼此的相爱。最后，我们需要得着圣灵充满的福星。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到第四章，一直提到 使徒们被圣灵充满。在第二章第四节五旬节的时候，使徒们被圣灵充满，特别彼得就大有能力的站起来传福音，众人觉得扎心。当天有多少人决志了？3000人决志了。然后到了第四章第八节，讲到彼得又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大有能力的向官长们传福音。第四章31节，门徒又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做什么？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慕道友，我们真的好像不太有勇气啊，来放胆做见证。我们需要得到圣灵充满的复兴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就发现真的从里面有能力能够传福音，就像初代的门徒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，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。当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胜过这个乌斯以女马，能够胜过撒旦的仇敌的工作，能够有能力的面对属灵的征战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属灵的征战，但是好像每战每败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屡战屡胜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需要得着圣灵充满的福性，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充满。神要给你方言的恩典，或者给你特别的经历，我们需要得着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确据。我真的很感谢神，在我台大读书最后一年大四的时候，然后有个晚上我们跟团契的弟兄姊妹同工，那时候我做团契的主席，我们就在发源新城租了一个 apartment， 在那边退休会。我们就为教会祷告，为台湾祷告，为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祷告。这个祷告到差不多晚上9点多，哇，圣灵大大的浇灌，我们都被圣灵充满。啊，那时候我就讲方言，有姐妹唱灵歌，有人看异象。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，都不知道什么一回事。啊，有没有人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追求圣灵充满？啊，也没有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但是圣灵自己很奇妙的带领我们，我们都被圣灵充满。当天晚上被圣灵充满的每一位弟兄跟姐妹，今天都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做了传道人。哈利路亚，有在韩国的，有在台湾的，有在香港的，有在美国的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不能不爱主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真的是饥渴慕义，你真的是喜欢传福音。所以我还记得我被圣灵充满之后，哇，我就开始参加这个 Campus Crusade 的这个传福音的运动。啊，很多年前在台湾，他们有一个叫我找到的福音运动，就在街上贴很多的标志，有个人拿这个大的这个放大镜在那边找东西，下面说我找到了，然后下面有个电话。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，就打电话来问，哎，你们找到的是什么啊？所以他们就得到很多的地址跟电话，让我们去探访他，告诉你们我们找到的是什么啊？找到了基督的福音的好消息。然后我就被派到一个一个家庭去探访他们，去跟他们传福音。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心里火热啊！虽然功课很忙，但是拿着一大堆名单，就一家一户去探访。然后当我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，每个礼拜一神就感动我，就跑到华神对面的三军总医院，每一个礼拜一呢就去这些病房一个一个去探访，跟他们去传福音。然后跟那些在那边候诊的或者是等候的病人呢，就用我这个广东国语啊，跟这些台湾人传福音。哇，感谢神，有很多愿意祷告接待主，特别他们在看病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需要啊，虽然他可能听得不太懂这个广东国语，但是他知道你爱他，他愿意接受你的祷告。然后最记得的有一次在一个病房里面跟一个病人传福音，跟他传福音之后呢，才知道他原来是高雄县的县长啊，我的师父是高雄人，所以很亲切。结果这个县长呢，他是有严重的气喘病，然后他也留学过美国，他都很喜欢我用英文跟他交谈，用英文跟他传福音。我是第一次用英文带他做决志祷告， 啊，他英文非常的流利。结果感谢神，他接待主之后，我过了一个礼拜再去看他的时候，医院说他已经过去了。感谢神，在他死前的一个礼拜，他信主了。所以让我们真的是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去传福音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无论你觉得你的恩赐不够，你的语言能力不够，你可以跟老美传福音，你可以跟任何人传福音，神都能够用你。但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得着能力，能够为主做见证。所以盼望神要透过我们这样的福星特会，能够让我们得着这五方面的福星，让我们能够经历祷告的福星，求神把那个祷告的火浇灌在我们当中，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也求神把这个爱火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，相爱合一，跟求圣灵把各样的恩赐权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经历到神迹奇事的大福星，也让我们能够在家庭聚会里面得着福星。更重要的，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充满，好让我们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，得着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我们请司琴帮我们弹，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面对今天一个荣耀的福星的时刻要临到我们，不单是要复兴弯曲的众教会。 Are you ready? 你是否预备好也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复兴的浪潮里面，让你的生命被神来复兴，让你的家庭被神复兴。